香港大火升级国安事件，问责政府即为反共乱港。金家公主被废，消失84天引关注。目击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现场，科大清北博士遭电击。川普团队同俄方商谈经济换和平计划。FBI 局长话，全美犯案率最低水平，逮捕中共间谍人数增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30日。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七座大厦燃烧43小时，造成至少128人死亡，83人受伤，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事故之一。火灾发生后，全港从29号起进入为期3日的悼念期，悼念者前往被烧毁的高楼献花悼念遇难者。初步调查显示，宏福苑业主法团委托的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涉嫌使用低成本材料、工程审批走形式、监管机构对施工材料助燃标准的核查存在缺失。2024年的9月，居民曾向香港工业署反映施工材料疑似不符合阻燃标准，但回应显示材料符合消防要求。工程黑幕同监管失职中标商宏业建筑涉嫌用廉价易燃材料审批走过场，同亲共势力勾结获天价合同。居民潘卓雄回忆，我们警告泡沫板风险却被忽视，专家指风高物燥下竹架虽传统，但防护网达标实为偷梁换柱，人祸远超过天灾。有香港青年举牌写道，真正要取代的不是竹棚。对比图封存平台，维修前整洁外墙和火后焦黑废墟，配文由兴入亡，一夜人间蒸发。点月破亿，黄秋生痛斥香港何时醒，安全不是空谈。因泥质问港府官员讲废话，烧的不是他家。捐款涌动，以舆论风暴各界支援，捐款破6亿港元。李嘉诚基金会捐8000万领衔，杨千嬅演唱收益全部捐，谢霆锋500万，王嘉尔、甄子丹各100万，内地韩红基金1000万人民币，肖战、易烊千玺各100万。李嘉诚捐8000万后再发声，不接受第三方捐款，家族是唯一资金来源。视频人蔡盛坤认为，讲明李嘉诚内心深处厌恶香港特首以及毁灭香港自由的中共。虽然香港特首李家超设3亿基金，每户一万应急金，却遭讽刺事后诸葛亮血钱封口。前央视战地记者网红食频道饼叔26号发文，现场有小伙伴提供信息吗？我们小花明天就到，这个大火我们打算拍下来再讲。此言一出，瞬间引爆全网，网友炮轰人命关天，你先想流量，食人血馒头，消防员殉职，你拍美食故事，转发破万，怒火直指大绿色冷血。饼叔人27号急忙道歉话，太着急冇注意措辞，但网友唔卖账回应话，假惺惺删帖洗白。与此同时，震慑广府嘅呼声此起彼伏，然而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事务办公室就发评论文章，称广府应对呢次大埔火灾快速有力、积极有效。北京当局警告有人以灾乱港，威胁追究严惩。29号，中共国安公署罕见发声，指称反共乱港分子借灾散布虚假信息，攻击政府救援，企图重演修例风波。当晚一名男子被指借灾煽动，即被拘捕。网民成立宏福苑火灾关注组，提出4大诉求，包括安置灾民、 独立调查工程贪腐，全面审查监管漏洞，成立调查委员会。廉署至今收到超过5000个签名。关注组在28号开始派发单张倡议，第二日发起人随即被捕，超过10000份廉署被终止。社交平台上不断有用户反映贴文遭删除，账号被封，引发更大反弹。X 平台用户质问借火灭星香港网议，随之灾情调查以舆论管控同步升级。香港大火已经不是公共安全事故，更被推至国安高度。社会上弥漫的质疑声指向同一个问题，追究责任，要求查明真相，是不是已经视为反共乱港？民愤如火山般翻涌，由火入乱，是不是成为下一个不祥预兆？节日好礼首选 10%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时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汽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如果冇好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就是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嘅动力，气足咗，人先有火力，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等佢哋成个冬天都温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品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同自己好好补一补。金正恩嘅女金珠爱已经84天冇喺公开场合现身，创下最长失踪纪录。北韩情报网站 Daily MK Japan 总编辑高英喜指出，金珠爱上次被公开拍到是9月5号参加中共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同金正恩一起从专列走落月台。那场活动入面，金正恩同习近平、普京并肩出席，对北韩来讲是历史性的一幕。按道理来讲，北韩媒体应该会在宣传中强调金珠爱随同亮相，但这次相关信息完全不见踪影。在北京期间，金珠爱亦都没有出现在任何主要官方活动里面，包括天安门阅兵、纪念晚宴、中朝领导人会谈等。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情报，金珠爱在中共国期间大多数留在北韩大使馆，避免外出，回程当日甚至提前登上列车，在车上等金正恩。回国后的三个月内，金正恩公开行程已经超过40次，但金珠爱一次都没有现身过。特别是北韩今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12月10号劳动党建党80周年纪念仪式，他都完全没有参加。韩国脱北者组织下的媒体 Sun Times 报道指，各种揣测四起，文章引述部分外交人士消息，称金珠爱在9月访问中共国期间可能发生某些意外状况。中共方面不希望抗日胜利因他的话题失焦，中方对金珠爱的亮相感到不开心。此外还有说，年纪尚小的金珠爱在外交场合中有违反外交礼仪的行为，导致留下不愉快的后续。更进一步的揣测则指向内部民意反弹。报道指，金珠爱每次公开露面，身穿昂贵的服饰与配件，以及和他的年龄不符的穿着与举止，不单止令生活艰难的民众反感，亦都引起政权内部精英的不满。 SD 报道，韩国官方研判金珠爱这次破纪录的消失应该很快就要结束。12月北韩将迎来一连串可能成为他重新露面的重要政治活动。金正日的逝世14周年，劳动党第八届第13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及金正恩被推举为最高司令官14周年等，然而这些并非逢五逢十的整数周年纪念， 是否真会成为关键契机，仍有待观察。对华协会高级研究员、前中国梁心凡孟元新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根据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系统性迫害信仰，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惧怕信仰，直指中共本质不是一般的邪恶，而是恶魔。专家更指中共正在实施跨国镇压信仰团体，威胁全球。对于中共为什么对宗教信仰开战，孟元新强调中共在本质上与任何宗教信仰背道而驰。他说中共讲唯物主义，否认精神的存在，他信仰的是权力，要求人民信仰他的领袖，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除此之外的所有精神信仰都被视为天敌。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敌意源自于他的本质。他指出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信仰当成敌人。任何真正的信仰，包括法轮功、基督教、佛教、道教，甚至是儒家，都与中共的以人为工具、以权力为中心的理念格格不入。在谈及中共对思想控制的历史时，孟元新引述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党管一切”与“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指出中共透过长期洗脑，将人民变成可以任意搬动的砖头和工具。他认为任何拥有信仰的人都不容易被洗脑，这个就是中共镇压宗教群体的根本原因。孟元新回忆，他在1999年因张贴纪念六四事件传单，被控煽动扰乱社会秩序，后被劳教一年半。5月18号被捕当晚，他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由官媒重大新闻中获悉中共将法轮功列为某教，并展开全面镇压。同年8月底，他被送至屯河劳教所，亲眼目睹法轮功修炼者遭受残酷酷刑。孟元新说，那一年劳教所出出入入都是法轮功学员，中共要用电棍将他们完全打服，打不服就继续打。很多被打的法轮功学员是中科院、清华、北大教师和博士生，常常听到他们的惨叫声，真是撕心裂肺。孟元新指出，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折磨离世。他提及自己的朋友，最早代理法轮功案件的黄显章律师，以及黄全章、李和平、江天勇等人权律师都受到迫害，特别是高志胜律师，出狱后失踪已经超过9年，成为中国宗教迫害延伸至维权界的典型案例。孟元新强调，中共最大的弱点不是外部压力，而是人民自身的觉醒。一旦人们不再被洗脑，中共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政权亦都会自己垮台。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正探索一项新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引起盟友和国际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报道指出，川普已派遣和平特使魏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沟通，以呈递相关议案。此举若成，将标志着美方在处理俄乌冲突上的重大政策转向，亦将事实上认可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吞并，引发欧洲伙伴忧虑。《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团队正同俄方探讨以经济合作促进和平进程的可能性，希望战后恢复与两国企业合作创造空间。报道指称，魏科夫曾在迈阿密海滩会晤俄罗斯主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和库什纳，讨论俄乌冲突后的经济潜在合作机会。德米特里耶夫据称提出可以考虑将欧洲冻结的3000亿美元俄方资产用于美俄投资项目，并探讨由美国参与主导的乌克兰重建，双方亦都有交流太空合作的可能性，包括 SpaceX 和俄罗斯未来在火星项目上的合作想法。 报道认为，俄方希望向美方展示战后潜在的经济机遇，并寻求改善长期紧张的经济关系。美国方面的部分顾问则表示，若和平获得推进，战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广阔商机。据 Axios 报道，草案内容包括将现有前线固定在克尔松、扎波罗热一线作为停火框架，就克里米亚地区的地位进行新安排。乌克兰的北约前景将被重设，若和平达成，将讨论解除相关制裁，使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乌克兰可获得来自美欧的安全承诺。部分草案提及攻击乌克兰等同攻击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概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不会主动割让土地，但亦都公开承认，随着国际形势压力加大，未来的选择更具挑战性。他强调会继续与美方及合作伙伴保持冷静对话，推动可行的和平途径。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在接受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访谈时表示，全美犯罪率和去年相比有所下降，降幅达两位数，具体数据将在12月公布。帕特尔赞扬了负责调查的 FBI 特工为提升公众安全水平所作的努力。从1月份以来， FBI 的调查行动已经逮捕了3万人，其中包括被指控犯有暴力罪行的25000人。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逮捕的暴力犯罪分子数量是往年的两倍几，而且还未包括12月的。帕特尔还指示该局打击危害低龄群的犯罪组织，包括盘踞在德克萨斯州臭名远播的764网络。他宣布针对该犯罪组织的逮捕行动比上一年增加了 490%。 另外， FBI 今年解救了大约6000名低龄人群，比2024年增加了 25%。 FBI 特工还将根治在美国非法活动的外国情报网络列为优先事项。同去年相比， FBI 记录逮捕的间谍人数增加了 40%， 其中包括来自中共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间谍。帕特尔说，我们实际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我们将这些间谍驱逐出我们的情报系统，将他们送上法庭，还将他们送入监狱。这个是向公众展示强大阻吓力的有力的举措。作为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帕特尔表示，行动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的提高是对 FBI 进行机构重组的结果。帕特尔上任时，联邦调查局近37000名特工中，大约有12000人驻扎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 FBI 总部附近。帕特尔说，我觉得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过分集中在我们所说的国家首都地区，亦即是华盛顿特区周边的地区。他将人员调往全国各地的办事处，而且在街头增派了1000名特工。帕特尔说，我不在乎媒体怎样想，我亦都不在乎他们怎样歪曲报道说我们正在这削弱联邦调查局的职能。今日是感恩节，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 TV 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快最新的新闻。感恩有你们同行。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